常宏大的一种野心，就是他其实特别想勾连起整个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的片段。
边做动作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对所谓的现在男女团的那种唱跳歌手要求特别高。大家不要忘了，就是镜头不是人的眼睛，你把它当成了人的眼睛，但实际上它是机器之眼。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闲云期。然后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三位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档最近非常热门的在 B 站上引起年轻人现象级关注的节目啊，五千年。然后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分别是这个北京舞蹈学院的张英杰教授，然后还有北京舞蹈学院的这个武艳副教授，以及北京舞蹈学院的这个严真真副教授。然后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嘉宾主持，就是我们的文化记者小旭。
大家好，老师们先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张严杰。
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的教师武艳。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人文学院的教师严真真啊。那我以前是学习民族民间舞表演专业的，那目前从事的是一个艺术学，主要是舞蹈学领域的一些批评和研究。
刚刚听老师们自我介绍，就感觉北京舞蹈学院含量超标。其实我看这个五千年的时候，也是觉得他。一开始吧，我其实是基本上不怎么接触舞蹈综艺的，尤其是中国古典舞其实是蛮小众蛮阳春白雪的但是就在 B 站上就看这个五千年的时候我发现就弹幕也好观众也好都看得特别的兴奋，就因为这个节目它比较神奇，它是一个用了剧情片来去串联这些舞蹈，就其实一方面有一种在看这个古偶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在看舞剧，在看跳舞，然后这些舞剧又都是非常经典的，就是在舞台上，在剧院里我们会去看的那些，可是基本上不去剧场的人就很难有机会接触到吧，所以这是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跟这几年流行的舞蹈综艺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它又很有网络上视频的那种古风的感觉。嗯，你像这几年可能我们看了很多舞蹈类的竞技的真人秀，比如说像新武林大会，还有这就是街舞，那但是我没有看这个偶像选秀节目里的时候，里面的男团女团也是唱歌跳舞为主的，基本上都是要通过舞蹈这个身体的美学和艺术来去重新去定义和理解年轻人的一种潮流文化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讲，五千年还挺新奇的，而且形式上也蛮穿越的，就把一个非常有距离感的东西做的我觉得有一定科普的意义，但是也有一点雅俗共赏的感觉，因为他用了好多融了好多今天网络上 B 站上的梗进去，就觉得好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吧，可以说让我们这种平时完全不了解的人也能够跟古典舞有这么一个结缘当然几位老师都是专业的，我先听听小曹的感受。
其实我是被动的关注到这个节目，因为我在这个播客主播的身份之外，我也是一个 B 站的 UP 主，其实现在就是 B 站整体的受众都是我的粉丝了，然后所以我会非常在意他们喜欢什么关心什么，然后我就在经常在那个评论区还有这个推荐页面看到这个五千年。其实我跟这个小旭是一样的，就是我并不是就是这我也不会跳舞，然后我其实对舞蹈的欣赏能力也比较普通。有的人他就认为比如我们要欣赏这个舞剧对吧，欣赏这个所谓高雅的这个舞蹈作品，我们还是要回归剧场。其实弹幕里面也有这样的声音，就他们认为可能我们上电视甚至说你包装成一个综艺，这可能是对某种很严肃的创作的一点庸俗化，或者说给他降级传播。但是我们作为这种没有舞蹈背景的观众来讲，我们其实是非常喜欢看到这种节目的，因为你比如说如果纯粹看 这种民族舞也好，现代舞也好，如果我们只是进剧场的话，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屈指可数，可能不会说是有太多的这个空间给我们这普通观众去来了解。那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传播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就想知道，比如说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讲，是怎么去评价，怎么去看待它已经变成一种网络文化现象了。
其实我关注五千年的这个时间很久了，我觉得是从它可能从开始策划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到了这么一个，就种种原因吧，就开始已经关注到了这个节目。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其实很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我们通过这个互联网的方式来接受舞蹈，另外一个是进剧场。其实我一直有这么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大家其实这是我认为这是两个事物，这是两个事物，我们不能够混为一谈。就是从这个就是舞蹈如何和新媒体和新技术去进行一种结合，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种融合之下，其实它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的语言。那么它和我们传统的这种舞蹈的，就是舞剧场的这种舞蹈形式，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两类不同的语言的方式，或者是两种不同的传播的路径，无非是我们都依托的一个最传统的艺术形式舞蹈而已哈。这是其实我特别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老是觉得，哎，就是经常我前一段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在做一个 BDA 的大会的时候，我也做过一个就是中国节日系列，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的那么一个节目，就是很多舞蹈人都在担心，我们在进入这个新的媒体和新技术了以后，我们的舞蹈的本体怎么办？因为在其实合作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这种冲突，就比如舞蹈编导和电视导演之间会有很多的意见的不合，甚至我们可能为了一些镜头的语言要丧失一些这种舞蹈本体的这种语言，那么大家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担心哈，就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就觉得哎，我们在进入新媒体和新技术的时候，会不会消解或者是削弱舞蹈的艺术性或者是舞蹈的本体性？我觉得这个担忧其实是有点是多虑的感觉哈，真的是有一种多虑的感觉，因为它其实在大和新技术下，我们是在尝试，是在去探索一种新的一种艺术语言的一种可行性。其实从春节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唐庚夜宴的这个现象。那么作为一个舞蹈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让我特别兴奋和激动的一件事情哈。那么今年九月份一开学，其实就听学校的负责这个教学的这个校领导就开始讲，就河南卫视找北京舞蹈学院开始合作，要做这个上下五千年的这个节目，这个综艺活动。那么刚开始其实在策划的时候也是想做这种打 battle 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哈，就和其他综艺节目一样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尝试。那么呢，我们就觉得其实在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竞技的形式呢，可能就会和传统的很多这种综艺节目没有什么太多这种质的或者差异化的这个区别。河南卫视呢，从春晚的时候就开始颠覆这个春节晚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它非常这个具有这个创新精神，整个把这个综艺类节目呢又进行了一种这种颠覆性的一种改变哈。他们呢跟全国这个13个舞团合作哈，然后去做挑选了24个作品。当时呢就知道舞蹈学院给选送了7部这个作品参加这个活动。那么从那个时候呢，就其实一直特别的这个期待这个节目的这个开播。那么从11月初开始看到了这个作品之后呢，我就感觉到这个作品真的是很就特别的与众不同，因为它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看综艺的那样子的一个习惯。比如说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比较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那个脱口秀啊，脱口秀，然后一个内部单位的其实是一个公司的人，然后还在去做一个竞技，要去找冠军，找大王二王三王哈。然后其实虽然说给人感觉就很吸引你，你想知道谁赢了谁输了，他是通过这样子的一种竞技比赛的方式吸引，就是吸引流量，一直抓着观众的眼球跟着他往后走。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五千年，他就是很就是我特别欣赏河南卫视的这样子的一种去突破，或者是去做这种与众不同的这样子一种尝试的这个精神哈。然后他完全 不选明星，然后没有去竞技，没有赛制，甚至还说没有钱，因此呢也不会在里面去做一些就是一些什么虚假的去做什么这个产生什么矛盾啊，或者是冲突啊，甚至是一种虚假的眼泪等等哈。我觉得他反而是很这个沉下心来去做这种，就是他打破套路，反而呢他可以沉下心来去研究中国的这个文化，然后呢他也在努力的弘扬中国古典舞的这样子的一种艺术。那么整个节目呢，我觉得它的风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节目呢也很辛苦，全部都走到实景地去进行取景，画面唯美，也可以展示我们祖国的这种大好河山。那么他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十二封五制的方式，把24个作品给串联起来，我觉得整体的风格很统一。那么其实我注意观察到里面有这个就是五个这个建舞官啊，看似他们实际上是在历史中去选择一些这个舞蹈作品，但是呢我觉得五个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呢，就是他们还是作品的舞评人，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在作品里面他会去分析你会怎么去看这个作品，然后以及这个作品创作的视角以及他的历史的背景，他们甚至呢还是一个舞蹈文化的传播者哈。那么因此呢我觉得这个作品做整个这个节目做的还是非常的用心，我觉得是让舞蹈人看到一个还是比较欣慰的一个节目吧。我个人来说我非常喜欢。
对，刚才吴老师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他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创新跟它的形式创新是配合的。就因为我们平时看节目的时候，为什么它竞技类的容易吸引我们的关注呢？因为我们想知道最后可能谁赢了或者谁走的怎么样，但后面其实往往，这是我的观感，就是往往一个竞技类的不管是语言类的还是这个舞蹈类的，它到了后面它其实都不如最初精彩，因为最初的那个作品是它可能最想表达的东西，那后面可能为了说拼个你死我活，对吧，我们拿个名次。但是在这个节目里就不会，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在乎这个文化输出的这么一个观众，我比较想看，除了我想看这个非常美的这个舞蹈之外，我也想看说他在用这个舞蹈给我讲什么。比如说像这个五千年，他其实选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舞剧和舞蹈作品中的一些选段，首先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新鲜的，其次呢他其实我感受到一种非常宏大的一种野心，就是他其实特别想勾连起整个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的片段，然后来做新的传播。而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作品可能最闪光的一个部分，他用了一个舞蹈这种特别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然后来可能讲那些故事，可能对一些年轻观众他并不是那么熟悉，或者如果以传统的这种课本上的文字的方式出现，他并不会感兴趣，并不会去探索。但是我们通过一个剧情的方式啊，通过您刚才讲的这种超越时空的这个剑舞官点评的方式，哎，他一下子非常顺理成章的呈现在了这个观众的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形式上的创新可能真的是这个节目火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既可以单独的看，又可以连起来当成一个剧情来看。
是的，其实我今年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中国古典舞像今年2021年我觉得是文艺圈的一匹黑马，我也在想为什么会是舞蹈。其实我们说从中国节日的唐宫夜月出圈，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偶然的背后呢，它其实有一个必然。我觉得就其实你看当下的这些艺术形式，我认为舞蹈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粹，或者是说它商业化程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一个艺术的门类，就是它相对来说它真的是还是非常单纯，就是因此呢其实它离这个大众的这个视野也比较远，然后还像在一块净土里面，其实这波人还在很纯粹的深挖文化，还在很深扎这个艺术作品的质量和艺术性。那么因此呢，也是其实我觉得是这么多年的积累，然后又有这么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年呢一下把舞蹈这样子，尤其是中国古典舞带入了整个这个大众的这个视野哈。我觉得跟多少年的这种在文化上的积累，以及在作品上的积累，以及在艺术上的积累，都有着非常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关系。
对，我最近看那个 Vista 看天下，就是有一篇文章嘛，他就说了一个概念叫慢热综艺，这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啊。因为前几年我们讲很多就是那种热搜综艺，就是热搜体制突然一下子话题度讨论度很高，反正就我会觉得好像说今天我们的 可以会去接受比较慢热的东西，一上来它没有一个很强的亮点或者争议度的设计，而是说你慢慢的看起来之后能够get 到它有一个整体的逻辑在那里，然后它是蛮有一点教学意味的。就其实包括这些剧情什么剑舞官也好，它其实是为了带入让你去看这个舞蹈本身。我觉得这个还挺看出来他挺费劲儿，挺用心在搞这个思路上的设计。
是的，其实我也是在看他们很多这个设计的这个后面的一个理念啊，我就感觉我特别感动一点，就是何丹丽是真的是没有太去过多的关注这种商业化或者流量的这样子的一个设想，而的真的是很潜心很沉下心来去想把舞蹈这件事情给做好。他为什么会去，其实刚开始我特别不理解他会为什么要把每一个作品去放在一个这种故事情景中去演绎哈。那么当我其实后来看到了一个他们那个有一个执行导演副导演就是那个冯峰的一个访谈中哈，他就在想，他就说如何要把这些舞蹈作品带入，那么他很细微的就已经观察到其实去分析舞蹈艺术语言的这个特质哈，因为我们舞蹈语言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情感的抒发上他很擅长，但是在叙事的这个事情上其实是非常渺弱，就是我们叙事对于舞蹈人来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哈，就是你看一个舞剧，如果你要没有节目单没有字幕的话，你很难去搞清楚里面的人物关系以及故事情节的更迭和变化。那么呢，他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舞蹈艺术语言的一个基本特征，于是呢他其实想了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哈，用影视剧的方法来带入舞蹈作品。当然有的做得很好，有的还我觉得还可以有提升的这种空间啊。但是由此可以看到，其实整个他们的节目组和制片人对于这种很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做电视节目的这样子的一种初衷，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我想分享一个小观感，看那个月女临风的时候，就类似的选段吧，我能够看到他很多致敬的感觉，比如说 B 站他也做了一个花好月圆会，那个其实我觉得跟五千年更像的地方就是他特别融入了今天年轻人在做这种国风的视频的时候的一个视角。你就比如说像月女临风，他用了王家卫电影叙事，然后包括一些武侠电影的一些致敬，就非常有这种游戏的感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还有那集叫什么丝路花语，对不对？对，那一集里面就是很有趣，他用了电视剧版和电影版西游记的那种画风，这个就跟我们这一代喜欢国风的 Z 世代或者是90后喜欢国风的这些人，他很喜欢用爷青回的一种方式，就是把我小时候感受到的那种古典文化或者影视剧里面的那种就是古典的画风，我们对于传统理解可能很多程度上来源于这一类的大众文化给我们的一个初始的印象，然后他再把这个融到今天的创作里面去，其实我觉得是能看到两个脉络，一个是说我们这种比较正统的像这一个古典舞的训练与传承它所带来的这种专业性，再一个就是现在这种年轻人他们自己在国风的这各种品类的作品，包括音乐也好，妆容也好，衣服也好，就它有一个创作的形式，然后把这个做到一个很好的融合，就我觉得它特别有时代性，这个是很强的一个代际的色彩，是挺鲜明的。
其实我也有这种观感，就是之前比如说嘻哈节目非常火，对吧？街舞节目非常火，好像我们觉得当时在有一种文化心理上的担忧，说诶，我们这个是不是哈韩哈日，或者我们喜欢这种年轻欧美流行文化。但其实你看像五千年这样的节目，包括像刚才我们各位老师提到的这些就是国风向的这种文化内容一出来，其实马上它也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而且这个欢迎某种程度来讲可能更持久。因为我有一次我去洛阳，然后我其实非常意外，就是我在这个洛阳这个古城的这个街头看到好多穿汉服的年轻人，而且他们甚至是已经把它当成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是比如说可能他逛街的时候他就穿着这个。诶，我其实当时突然意识到，就是这种文化主体性的 一种新现象，其实已经开始发生了在年轻一代里面。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不是古典舞非常的阳春白雪啊，它是不是跟观众有距离感，其实你发现如果你的叙事方式找对了观众的需求，那其实它是可以很受欢迎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尤为应该，就是作为内容创作者啊，尤为应该注意到的。否则我们就是以前综艺节目很多都是买版权嘛，对吧，我们去学人家的形式，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还蛮偷懒的，因为他选择一个被市场已经接受的节目形式，然后套到中国的文化背景来。那这个其实和你原有的这种文化心理上的新动态是割裂的。所以我觉得我在五千年里面看到比较值得我们这种做创作做内容的人学习的，就是你要根植于一个，对吧，你本土的这种观众的一些新的动向来设计节目的创新。对，我们要不要听听真真老师作为一个曾经的舞蹈专业人士，如果你看到有很多的在电视媒介上的这个对于舞蹈的表达或者什么感觉？
这个我可能跟五幺二老师对于这个五千年的接触的经历完全不同。我其实是到接到我们这一次播客的邀约我才去补的课，因为此前我只是在我们学校里面路过那个一个大屏幕的时候看到了其中几个关于踏歌的镜头，深深的刺痛了我，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然后去完整的看。然后这一次因为这个机会，所以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打破偏见的过程吧。还是在这个观看前面这五集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就我个人来说，其实我对五千年的感觉很复杂。复杂的原因是，一方面它确确实实是起到了刚才吴燕老师所说的这种非常强大的一个传播效果。作为一个从事舞蹈专业的人来说，对于舞蹈的这种在现代的这种信息媒介和这种手机终端的这种传播的一个效力，我个人是觉得非常欣喜。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舞蹈好像过于小众了一些，尤其是跟影视甚至是戏剧相比，可能都太小众了一些。那这一次五千年获得这么大的热度的反响，我个人觉得其实对于舞蹈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件很好很值得我们为之欣喜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了舞蹈可以在当代产生一种新的一种文化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呢，也许在此前我们身为圈内人可能考虑的会比较少，而且说句老实话，可能圈内人对于综艺这种形式可能了解的也不是很深，也其实有一点点低估了它在现代这个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含量和一个分量以及它的一个能量啊。那么这一次五千年确确实实向我们彰显了这一点。那同时呢，作为一个圈内人可能更多的考虑的并不是说当然肯定要考虑这个舞蹈通过这种综艺的平台它有一个广泛的传播力。那么另一方面，其实这个综艺平台也在督促我们自己对于舞蹈这种舞蹈形式这种艺术形态和我们所说的综艺这种文化形式，包括现在我们从五千年上所看到它主要其实依赖的是镜头语言。那么这个镜头语言实际上是和我们的舞蹈的传统媒介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个观看的过程中，我会觉得也是刺激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综艺的视觉呈现上来看，我觉得像火像这个峡谷散影吧，月女凌风，我觉得这种作品就很适合这种影视化镜头化的表达。但是我个人比较尊崇和推崇的香河歌和踏歌，我觉得目前的这种方式好像就不是很合适这种当前的这种镜头表现方式。那相比之下，可能香河歌我觉得还稍微比踏歌好一点，因为呈现了一个舞蹈的整体场景。那踏歌呢，为什么当时在我的惊鸿一瞥的这个过程中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刺激，就是可能它完全被镜头切碎了。那作为我一个研究专业舞蹈的人来说，我觉得其实是蛮遗憾的。个人喜好来说，我觉得这两个作品完全可以称为当代中国古典舞的巅峰之作了。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千年的这种呈现中，实际上它是被大大的减损了的。 这个我会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也值得我们去探讨。而且这个探讨不仅是对观看综艺的观众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其实对于我们业内研究舞蹈的人来说，可能它帮助更大。这个小旭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他就说古典舞中这种体现的形体力量之美啊，传统哲学什么的，在我们大众的欣赏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它？就是我们欣赏古典舞有没有所谓的必备知识哈？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必备知识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特别有意思的一种观念，就是说一旦我要接触一个我所不熟悉的领域，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上百度、上知乎，然后搜索相关的知识，仿佛我要有一个敲门砖，我才能进入某一种行为或者是经验中。那我个人其实觉得，欣赏古典舞没有什么所谓必备的知识。如果说真的需要大家了解一点前景的话，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古典舞实际上跟古代舞蹈之间是不能等同的。我们说古典，其实它更多的指向的是一种文化属性，而古代是一种就是历史性的一种时间性的这种过去。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古典在审美上肯定是偏向于雅的，或者至少说是典雅的。但是呢，古代的舞蹈在审美上应该至少我们在想象中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它因为既有属于王公贵族的这种舞蹈形式或者仪式化的一些就是舞蹈行为，它也有这种世人文人的这种非常具有中国传统美学文化的这种带有审美色彩的这么一些舞蹈行为，那也有从普通民众来产生的一些民俗中的一些舞蹈行为。所以古代舞和古典舞之间，首先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客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啊。那如果我们仅从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典舞来说，它从专业角度来说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了。但是如果从普通观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古典舞的这种所谓的美感，其实它就是更符合我们观众对于古典审美的一个想象，就是以这个为一种对于它美感的评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可能就会觉得像香鹤哥或踏哥，就是他简单的把一个舞蹈和一种真实存在的古代礼俗相连接的这种方式，略显得有一点误导观众。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非常有感触，因为我自己是也算是就是读历史比较多，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其实不只是五千年它面临这个两难的选择，其实像很多比如原来的什么国家宝藏、央视一系列的节目都面临到这种困难，就是当他想要通过一个比如说可能时长20分钟的一个短剧或者说一个舞台，通过镜头语言来展现一个其实它的意涵非常深邃和复杂的这么一个文化图景的时候，其实是就是你要做取舍，有的时候不得不牺牲很多我们认为是正统性的东西。对，但是其实包括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整个的舞蹈还是一个舞台艺术，它需要一些这个整体被这个场景包裹的一种审美。但是你在这个比如说 B 站上看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没办法，你是用手机看的，那它的镜头语言非常重要，它其实给你展示什么你就在接受什么，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确实它牺牲了很多这个舞台艺术的魅力，真实的魅力。所以如果它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是说让大家对舞蹈产生兴趣，对这种传统的经典作品产生兴趣，而有可能走进剧场，走进舞台，那我觉得是好的。但是也有可能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担忧，就是会不会大家以为这个就是武术，就是舞蹈，就是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状态。所以其实也挺难办的，就是有的时候没办法，你要求一个节目它又完成对实景的这个精髓的呈现，又起到他自己那种快捷的传播。
哎，我就想追问一下，就是刚刚真真老师也已经提到了一些，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舞剧改编成综艺的形式的时候，它到底是从哪些方面改变了舞蹈这种艺术？ 古典舞它作为一种舞台艺术的时候，它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没有进过剧场的人，但我们又是很习惯看视频的人，所以比如说看《香河歌踏歌》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有一些切碎了的镜头，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特写啊或者中景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特别自然，我们没有意识到说，就是当你在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到是整体的。刚刚您提到，就是说我们对于古典舞里面古典的理解，其实是一个当代人的审美的角度来去截取或者来去感受我们对于传统、对于古典的一个审美上的感触或者理解吧，是它有一个时代的跨越的嘛。那其实我们对于古典舞的误区，也可能是因为我们会意识不到古典舞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舞，而真正的那个古代的舞蹈，可能在汉砖上看到的他们所跳的那个舞蹈已经失传了，而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建国之后，我们的专业的舞者在重新去依据画面上、壁画上或者在这些文物上所看到的这些舞者的造型来去做重新的改编，再重新的创作的。我觉得这里面好像还是关系到一个就是古典舞或者古典的东西在今天的一个创新的问题。就我其实想把刚刚这一系列缠绕在一起的问题就抛给几位老师，让老师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做做科普吧，算是。
因为刚才真真老师提到那个踏歌哈，因为真真老师他小的时候他就自己就跳过踏歌，跳过这个作品，所以可能我们都特别理解他。我说这个舞台的感觉，那种灵韵的、灵动的，就感觉不到了。我们有过剧场经验，然后再看这个电视综艺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就是有一个 gap， 就是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作品不应该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的。
像真真因为跳过这个作品啊，真真原来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那个非常优秀的表演者，因为他是身临其境的跳过。等会儿他从跳的身体的感受来讲。那么呢，我可以稍微从这个大的这个宏观的上面稍微讲一讲。其实稍微的科普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古典舞，就是叫中国古典舞，它其实有三个流派，就是其实分为三种不同的流派，它都是当代人从古代历史中或者是古代文化中去挖掘出来，然后当代人再创造的一种舞蹈。这是首先要给大家说的，古代不是这样的哈。大家如果想去看古代的那个舞蹈，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台湾有一个舞蹈学者叫刘凤学先生哈，他现在在跟西安音乐学院合作，在做这个唐代乐舞里面的那个宴乐的一些这种复原，他的那个是一种叫重建和复现。而我们在五千年里面看到的所有的中国古典舞都是当代人创造的，无非是他们来自于历史的不同的时代，来自于历史的不同的素材，然后进行当代的一种创作。这个是首先大家要弄清楚这个概念哈，就古代人不是这么跳舞的。那么对，然后那么中国的古典舞呢，现在它其实分为三个，我们说有三个支流。一个呢，我们把它叫做身韵古典舞，其实今天称的很多中国古典舞大部分指的是这种身韵古典舞。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五千年播到了第五季，已经出现了15个作品，我看了除了第一季的火这个作品是属于现代舞的范畴，其他的14个作品有绝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身韵古典舞的这个派系和范畴。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叫敦煌的这个古典舞。敦煌古典舞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也谈到的这个丝路花语。还有一个古典舞呢叫汉唐古典舞，就是刚才真真说的两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是踏歌，一个是向河歌。那么其他的，我除了这三部，其他的都叫身韵古典舞的这样子的一个范畴。那么这三个古典舞其实来源不一样哈。那么身韵古典舞呢，它其实更多的是继承中国的这个戏曲和武术，它是建国后我们在戏曲和武术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的这样子的理解上而创建的这样子的一个叫身韵学派，叫身韵学派哈。那么汉唐顾名思义是孙颖先生从汉和唐的文化视角，敦煌是从敦煌壁画的一种复现和复活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那么虽然呢他们都叫中国古典舞，其实三种古典舞在基本的体态和运动的方式上是不一样的哈。比如说中国的这个身韵古典舞，它更多讲究的叫形神静律。 那么他在运动的过程中呢，他其实更多的去寻找的是一种圆的运动方式，就他更多的讲的是一种圆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有什么平圆啊、立圆啊、八字圆。比如上一季我们刚看到的这个点将唇，我看华霄一跳的点将唇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他开场的一个镜头就是霄一坐在一个凳子上，然后下着后腰拿着镜子从左到右做的是这样子，是一个立圆的动作。然后包括在舞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运动的动势中都是在圆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和路径中去完成的。那么敦煌舞呢则不然，其实就我们最典型的动作哈，就是反弹琵琶。那么敦煌舞呢，它讲究的是一个 S 型的一个造型。那么呢，同时它的运动的方式呢，其实也是在一种 S， 就是从 S 型到 S 型去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态的方式。那么汉唐呢，则不同。那么刚才为什么真真老师就觉得很遗憾？其实我在看到踏歌的时候，我那天跟真真老师说，我们真的就觉得，哎呀，真的想抱头痛哭，有一点亵渎经典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汉唐古典舞呢，它其实很不同。它其实参照汉唐，但是我觉得更多我们看到的这两部哈，就是踏歌和向和歌，它其实更多的是在汉文化的这个基础上而创作出的一个舞蹈的作品。我们知道本身汉的文化它就讲究的是一种气势和古拙之美，那么中国人所讲的这个什么气韵生动，所谓留白，这个什么肌白当黑，其实是到了魏晋以后才开始出现这样子的一种审美理想。而汉代的文化的这种古拙感呢，其实是非常有特点的哈。那么孙英老师呢，在进行这种动作的要求的时候，他其实和前两种舞蹈的动作造型是非常不一样的。他更多的其实在动作上，他讲究的是一种叫非垂直的重心。大家可以想一想哈，我们都说重心是垂直的时候你比较好稳定，那么孙英老师在创建这个汉唐舞的时候，他的运动方式更多讲究的是一种非垂直的运动重心。那么因此呢，在他的动作里面有很多这种类似于什么斜塔式、半月式，就是在他的典型的动作里面，很多东西它是歪的，它是就要去寻找那种失衡的一瞬间的那种张力的美感。那么因此呢，他在舞蹈的动作的过程中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动方式呢，就叫动态舞姿。什么叫动态舞姿？也就是说他很多的舞姿是要在运动中完成的，他反对那种重复性。比如我们做一个动作哈，也一遍一遍一遍的那样去做，他的舞蹈里面很少会有一个动作在不停的反复的重复，是没有的。我们说重复这个来自于西方的一种很强烈的增加情感的一种创作方式哈，他反对去做这种重复性的动作。而很多的动作呢，他讲究的是在一种运动中去形成舞姿，然后在构图中顺势生成一些动作。大家可以想到啊，他的很多的这个舞蹈的动作完成，其实是伴随着他的这种队形的变化，以及这个人物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来完成这样子的一种动作的形成。那再看这个电视版的或者是五千年版的这个踏歌的时候呢，就完全把本身踏歌所具有的那样子的一种线性的美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以意的那种精神呢，就给切割碎掉了。然后整个作品其实它最内核的和舞蹈艺术它的动作的衔接，以及它的这个本身所强调和追求的那种艺术精神，也被消解的非常的这个严重吧。所以我们在看的过程中就觉得特别的不满意。
对，但是不听您阐述背后的这个从舞蹈学上的对它的分析，我们真的很难理解。我们甚至会觉得，哎，它好像挺好看的，挺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了解背景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是的，我在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它里面很多，比如说舞剧的作品可以单说啊，这种纯舞其实类似于都有这样子的特点。比如其实上一季的这个秦王点兵，我看的真的很着急，很着急哈。其实前面的情节都没有问题，但是呢，秦王点兵他这个我们都知道，他是从这个兵马俑的这个造型里出来的这样一个作品哈。但是他本身是一个四人的舞蹈，四人舞蹈呢，其实那个编导在创作的过程中呢，不是说舞蹈没有人了，我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大群舞哈，他不是的。但是他其实更多的就是想吸取戏曲中的那种以一当十、以小见大、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这样子的一个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精神。 这四个人就是很好，他配的那种象州大鼓的那个节奏。然后在电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一个是把它放到了一个非常实景的环境中哈去表演，另外一个呢，这个还增加了很多演员，增加很多演员哈，可能想去寻找一种恢宏的气势感，反而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哈，因为这个虚拟性真的是舞蹈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我当演员的时候，我是那种非常怎么讲啊？我们讲非常没有想法的演员，就是导演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导演让我跳什么我就跳什么啊！实在这个动作做不到了，就跟导演说：“臣妾做不到啊，对吧？”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状态，因为那个时候说白了还是年少无知吧，就觉得啊，导演说了，就编导说这么跳你就这么跳呗，哪那么多想法。但是现在毕竟这个身份变了，然后可能看待舞蹈的方式也有点变化，就我们还是说回到我们说这个就是古典舞这种舞蹈的这种形式啊，它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刚才其实吴燕老师已经讲了整个这个当代的这种古典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就是撇开我们现在整体古典舞发展的一个这个学科也好专业也好的一个实际情况，我是觉得就是看古典舞，我们当然作为普通观众完全可以什么都不考虑，只去感受它这种身体呈现出来的那种某种超长的技能或者是表现力。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进入到一个欣赏特别是鉴赏这个层面，那我觉得其实对于古典舞这样的舞蹈类型可能真的会有一点点所谓的小门槛。如果你只是说看个开心，那我觉得都无所谓，你怎么开心怎么来，这个怎么看就好了。那如果你说还是想对它多一点鉴赏层面的这种把握的话，那可能有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在意识里面稍微就是有一点自觉吧。那其实我们说刚才这个吴燕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今天的古典舞大概是两种创作的路径，一种就是说的浮现，就是它虽然我们说基于很多这种考古的这么一些文化资料，他们现在就是很多老师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刘凤玄老师他所做的这个唐代这个乐舞的一个复现的工作，他其实是想办法尽可能的去贴近当时古代的这么一种乐舞的形式。但事实上其实我们知道，你即便是你再贴近，是也是对它的一种以浮现和这个文字记载包括是一些舞谱的一些记载为主体的参照之后，还是会要加入一些想象的，因为动作本身是需要连接的，你相当于要把一个静态的文化资源转变成一个动态的视觉状态的时候，它内在还是会需要一些我们说我们今天人的一些想象性的东西来进行一个填充的。但是肯定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也不一定有机会啊，如果有机会去看到刘凤学老师的一些这个研究成果的话，其实我相信普通观众可能会大跌眼镜啊，大家可能会说我勒个去之类的，就是跟我们今天在五千年里面看到的这种古典舞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可爱的经历，就是当年刘凤学老师带他的舞团来舞蹈学院演出，然后剧场里面睡倒三分之二，而且这个剧场里面大部分还是学舞蹈专业的人，就睡倒三分之二，就是他的那个节奏和他的那个身体的那种状态是完全不同于我们在五千年中看到的这种身体的一个状态的。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古典舞它自己呢其实是很复杂的它在当代的一个呈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对就舞蹈艺术本身来说，它的审美在某种程度上和戏剧文学影视是有着根本差别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舞蹈艺术的一个审美的理想，至少在我今天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应该不是以拟真为最高理想的，就是虚拟，就是向真实靠拢为最高理想的。但是戏剧文学和影视在当代的一个主流，其实他们是以叙事为主的。那么叙事的一个基础就是要讲故事，不管这个故事本身的前提是多么虚幻。它可能是一个科幻故事，可能是一个魔幻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进程、细节，包括这个故事中的这个人物的感情以及人物行动的一个逻辑，它基本是遵从一个现实原则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实中人的一个爱恨情仇，你哪怕放到一个玄幻剧里面，爱恨情仇跟我们现代人所遵循的逻辑是一样的。你比如说《庆余年》，它是一个很架空的一个，或者说像《琅琊榜》，或者是再夸张一点，像《黑客帝国》，但是它里面的爱恨情仇这个逻辑，以及人物行动的逻辑，都是我们现实的生活逻辑。就你为了什么肯去牺牲，你为了你爱的人，你肯做什么样的妥协，你面对强权，面对不公，你敢不敢于起身反抗，这些逻辑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逻辑。但舞蹈实际上发展到当代，它总的趋势不是走向这种写实的，而是更多的向人的这种精神内在去纵深探索。我们说这种精神实际上跟感情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就像我们说弗洛伊德会做精神分析，但他不会做感情分析。就是精神是一个不完全被我们意识所把握的一个领域。所以说，其实当代的一个舞蹈整体的发展的一个途径，并不是走向这种叙事性的遵从现实原则的这么一个方式，而是更多的去关注人的精神的一种内在的复杂性。它更多的要呈现一种人的一种内在精神的一种矛盾啊，一种冲突。那当然也有一些现代的舞蹈是更多的关注身体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你身体在动态上，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这也就有点像我们做科学研究，就是你比如说，你做一个科学研究，你尝试一个实验，它还可能，比如说这两个化学元素，它还可能组合成什么，或者是说它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原子结构发生变化，或者分子结构发生变化，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物质。那实际上在舞蹈领域里也会有做这样的探索，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身体还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的运动的方式，除了我们日常习惯了的正常的这种身体，在这个力学原则下的一些，有没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跟日常身体不一样的运动方式？你比如说像逃生体剧场，那这个严杰老师就比较熟，他们就是完全探讨一种身体的可能性。所以说，其实舞蹈的审美在当代的整体走向，实际上跟戏剧、文学、影视之间，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趋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今天还是很多舞剧作品嘛，舞剧基本上走的是戏剧、文学、影视相类似的这种叙事的这么一个路径。但实际上，更多的一些现当代的舞蹈，实际上走的并不是这种以现实原则为这个基础的这种向现实的情感原则进一步靠拢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所以，具提到这种古典舞来说，我们想象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舞蹈艺术的一个整体的语境里，其实古典舞它更多的想要呈现的，可能不完全是一个古代的故事，也是更多的是想要通过身体的一种方式，来呈现一种中国古典美学对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理解和感知的方式。那其实对于古典舞的欣赏，它其实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品，它会要求我们有一种密想旁通式的审美经验。所谓密想旁通，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像《香河歌》和《踏歌》这样的作品，它其实从形式到意象，其实是很深邃丰富的。所以呢，在这种作品上，我就会觉得这个镜头把它处理得越具体、越细节，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越难以呈现这类作品的这种神韵和魅力。我们就可以把5000年中的这个作品，我给它粗粗的分了一个类，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视觉系和通感系。视觉就是主要诉诸于眼睛的，通感就是要求我们人调动各种感官之间进行一个连通之后组合成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视觉系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把5000年中的作品再分成两个类型，一种是人物类型，一种是情绪类型。比如说关公、赵氏孤儿、昭君，这些就是典型的人物，他的情绪是跟着这个人物角色设定走的。 那么像点将唇、像将进酒、像这种峡谷散影，它基本属于一种情绪型。它这个情绪是可以抽离具体的人物的。你比如说点将唇，华孝义扮演的那个角色，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处在那种深闺院中的一个女性，她其实都可以出现这样的情绪。将进酒虽然是在李白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上做的，但实际上这种舞蹈的状态，它还是比较偏重于情绪性的啊。然后峡谷散影也是，就是这个侠客也好，那个越女凌风也好，它实际上没有一个完全具象的角色，它就是表达一种此刻的一种情绪。所以那丝路花语和秦王点兵和金刚这一类作品呢，它可能就是人物和情绪这个二者之间，它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啊，都会就是这在它属于一个结合部。那么视觉系作品的一个特点啊，其实从舞蹈上来说，就是它的动作是可以在镜头里进行切分组合，也就是说镜头的转换不影响我们对整体动作的一个观感，甚至有的时候还因为它这个镜头呢能够放大一些具体的细节动作而产生到一种渲染情绪的效果。比如说我们说在关公中它的那种镜头追身，就是那种追身镜头啊，我这个不知道算不算是影视的一种专业的用法，就是它追着你的身体走，包括那个越女凌风里面也有这样的镜头，就是它的那个剑就是细节性的动作，它其实是非常酷非常有效的，就是怎么讲，增加了他的一个情绪的感染力。所以我们看关公和这个赵氏孤儿，我个人觉得如果你看五千年，你会比在剧场里看这个作品要感动很多很多。第一是他前期剧情的铺垫，第二是他大量的放大了在镜头中的那种情绪性的近景以及他的那些特写。实际上在舞台上，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这些舞剧作品，包括昭君也是这样，你实际上在舞台上没有办法看到演员那么细节的面部表情，所以在这种情绪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叫煽动，好像有点这词不好，就是在情绪的直接调动着这个层面，可能就会其实镜头在这个方面是更加有优势的。但是另一类作品，就是我说这种通感系的作品，它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需要视觉、听觉、动觉以及所有相关的一些文化性的联想同时运作才能把握到的一种作品。这些元素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视觉元素、听觉元素、动觉元素大家可能听着比较陌生。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大家看这个街舞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街舞动作特别帅，你会不会身体会跟着有一种内模仿的冲动，就是你感觉你的身体好像也被这个节奏带进去了。那这个实际上在这个文艺理论里面有一个专门词叫通感，或者叫不叫通感，叫内模仿啊。那么就是说我们人类天然有一种对于跟我们相似的生物的这种身体的动态会有一种冲动，就你虽然不能真实的模仿，但是你心里的节奏会跟着它走，这种实际上就构成了我们今天说舞蹈动觉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理基础。那么就是这种视觉、听觉、动觉以及它所产生的整体的意象对你的此前的一个记忆、一个这种长时间的经验积淀的这么一种勾连，它会在通感作品中融为一体。所以在这样的作品中，这些元素之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那像类似这样的舞蹈作品，它可以看作是一种艺术的有机体，就是你动它其中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对整个作品的审美效果产生影响。香河歌和踏歌就属于这样的作品，就这两个作品呢，它是一定要在剧场里看的，它背景元素不能过多，最好就是简单的黑色天幕，它要突出这个形象自身的一个空间感。你看现在香河歌和踏歌，香河歌还好一点，踏歌就完全把它放到了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小少女的身上，而且这个人物如此的具体，就是具体到占据了或者是填满了整个我们对于这个文化形象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就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个人在自己成年礼的那一天所进行的一种活动。但实际上踏歌肯定他的这个文化意蕴要远远的超越一种个人的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一种仪式性的行为的。所以这样的两个作品呢，实际上 越复杂的背景就会越损减它的这个舞蹈整体的那种内在节奏，以及在群舞形式中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特别独特的身体气息。嗯，这种身体气息和我们日常感知到的这个身体节奏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要想解释清楚吧，还真可能得有，如果有机会吧，可能要一边看作品一边来分析了，这属于比较专业领域的事了，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哈。但是有一点其实大家就可以能感觉到这种通感式的作品的一个很容易能被大家把握到的一个特性，就你看这两个作品它的特点就是要边唱边跳，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特点。这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边唱边干活的经历，或者说边唱边跳的经历，大家如果
像劳动耗子那种感觉，就是它有一个
对对对对对，哎，你说的特别对，哎，特别敏感。就劳动耗子为什么？其实边唱边做动作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对所谓的现在男女团的那种唱跳歌手要求特别高，就是唱跳同时进行，对人的要求其实是挺高的。那这两个作品，它就是要求边唱边跳的。就算是这个背景音乐里的这个唱段是录好的，但是演员也是要被要求边唱边跳的。这种其实作品就要求你的动态和你的这个唱歌你是要用气的，做动作你也是要用呼吸的，你要把这个唱词的气息和你动态的气息以及整个这个背景音乐旋律之间的内在节奏你要进行个高度的统一。这种作品对于排练来说是很难的，因为单个演员很容易就会学会这些动作。其实我们看香河歌和踏歌中的动作本身，如果是有一点这个舞蹈经验的人来说，你会觉得这个动作不难的，就对一个演员来说你想学会这些动作是不难的。但是要把这一群演员的身体气息状态调整到一种高度统一，但同时他内在的节奏又能整体性的流动变化的状态是非常难的。所以就舞蹈来说，就排练来说，其实独舞最简单。所以大家看到五千年中，就是比如说一开始的那个曹植和曹丕两个人的那段所谓的什么双剑诀，还有后面就是太平和婉儿的那段舞蹈，从排练来说这样的舞蹈是最简单的，就因为两个非常成熟的演员只需要给他们大概摆一摆，他们自己就可以完全做到。但实际上像踏歌和香河歌这样的作品，你要想排出来一种他所要求的那个舞台效果啊，那是非常需要磨时间的。所以对于舞蹈的影视化呈现来说，通感系的作品是非常困难的，而视觉系的就要好很多。那这个困难在于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说身体媒介和镜头语言之间它有一种硬核式的壁垒，这个壁垒能不能跨越我现在不知道。我觉得我还没有研究到自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判断的程度，但是我是能感受到这种所谓这种壁垒之间的这个跨越的难度的，就是人的这种肉身通感，就我刚才讲的这个整个调动你的视听想象力以及你身体的内模仿的这种肉身通感，和我们说这个镜头所依赖的这种机器之眼，大家不要忘了，就是镜头不是人的眼睛，你把它当成了人的眼睛，但实际上它是机器之眼。那么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差异是很难跨越的，因为你们不是一个物种。当然不是说完全做不到啊，但我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或者也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怎么样去用镜头更好的呈现这种通感式的一种作品。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踏歌和香河歌如果真的是让我在考量一个更好的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我只是觉得在这一类作品的呈现中，它是有一个内在的难度的，而这个难度可能不是说我们仅靠实践操作就可以解决的，它可能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一种理论吞吐，然后再加上这个实践去检验，可能才有这种可能性吧。那包括这个踏歌和香河歌，其实是孙颖老师对古代审美文化中一些精神性的内涵，他把它进行了一个舞台的形象化。那么就像我刚才说和什么吉礼啊春季啊都没什么关系，当然盘古舞和踏歌之类的舞蹈形式呢，它当然是古代就有，孙老师呢他其实是借用了这种古代已经有的舞蹈形式， 但是他做的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浮现的工作，不是说按照古代的记录，我要一点一点的去拼凑古代的礼仪或者是古代民俗的一个程序。那么孙颖老师做的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就是艺术创意工作。这个对于古典舞来说，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就一定要和古代一样好才能称之为古典，或者说但凡要创新你就要从里到外都是新的。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种看法略有点片面，我很尊重这种致力于这种古代舞蹈浮现的这些专家们。那么一些这种古代舞蹈的浮现作品我也看过，就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就是真的是做得很严谨。但实际上孙颖老师的汉唐舞，就是以香河歌和踏歌为代表的汉唐舞，它实际上呢是需要一种，一方面这个艺术家要具备特别深厚的古典美学素养，你才能从这些这么多的古典的美学资源中发现你想要的那个形象和那种舞蹈样态。但同时呢，这个艺术家还要具备特别强大的这种舞蹈形式的创意能力才能完成。你比如说踏歌和香河歌中的作品，它绝对不是对古代动作的一个浮现，这个里面的内在节奏内在逻辑实际上是孙老师的对于舞蹈形式的一个创意性的一个把握和创造的结果。那这个可能讲起来就更复杂了啊，也讲的太多了。
但是真人老师分享这个特别重要，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在看到一个片段呈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甚至不知道我们视野之外遗失了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比如我们今天聊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我们当然是给这个喜欢看五千年的朋友听啊，但是问题是我们也想就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喜欢它的时候，它的这个边界在哪里，它的界限在哪里。所以意识到我们比如说如果你真喜欢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身体的美学，那其实应该再花更多的时间和功课去走得更深入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对观众的期待，也是对未来我们的内容创作者的期待。
我觉得主持人说的非常的有道理，不过我是觉得就会不会我们今天对观众的要求有点高，
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能低估观众，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对所谓的普通观众，他其实对自己的要求还蛮严格的。你说一个人说我是一个舞蹈对吧，有一个人敢说是我是一个舞蹈迷，那这些一定是他所应该了解或者说他的一种义务吧。而且我也特别同意真人老师说的，就虽然我并不懂舞蹈，但是我其实对戏剧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们之前也有非常多的跟专业这个不管是剧场导演演员的讨论，就是我们觉得一个发生在一个实体空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这个文学内容的关系，人与这个空间的关系，它是很难被另一种媒介方式复刻的啊，或者说它其实是要经过层层的这个变化才能被再呈现。但是这个之间的那个损耗，可能是我们这种比较关心剧场的朋友感到遗憾的。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也有现在，比如也有很多这种戏剧类的这个综艺节目，或者说这种包括什么现在很火的这个喜剧大赛，对吧？其实我们都会知道这个电视节目跟你线下去看，包括现在很火的这个沉浸式戏剧，它之间的那个距离在哪，这个 gap 是一定要被认知到的，否则我们就会变成只在这个电视屏幕前，对，一个电视观众，或者说一个流媒体观众。但我觉得这个会对很多艺术形式有伤害，所以我觉得这个真人老师点出这一点来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也是我觉得看五千年的一个大的背景的理解。
就我们今天其实处在一个就文化样式包括文化媒介的传播的方式都特别多元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们想起了麦克卢汉的那句话，就是媒介即信息啊，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不同的平台它所能承载的东西也许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太多，比如说像一个综艺的平台，像一种影视化的方式，它对于舞蹈的呈现它真的是用边界可能有点显得什么，但是它会有它力所不能及的那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一部分我们既要清醒的认识到，但是我们也应该客观的明白这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可能短期内不能跨越的一个壁垒。但是正是这个壁垒的存在才使得我们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能保留自己独特的那种 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所以刚才这个主持人我觉得说的非常认可，就是如果说真的五千年能够让更多的普通的这种观众对于舞蹈的一种审美特性产生兴趣，那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对于舞蹈界来说真的已经觉得是功这利在千秋了，就功德无量。
对，我敢说，一般就是很多观众，你说啊，你看过舞蹈吗？他可能最近看过舞蹈是，比如说春晚上的一个舞蹈，那五千年这已经做得太好了。它不仅有各自各样的这个美学样态，它还有一些这种文化上的讨论。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它是在进步了。虽然这个进步可能也受很多的局限，我们可能只能现在做到这个样子，但是已经很欣喜了。对，让我们这些就完全不太了解舞蹈的观众都会感受到美，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很好看，但是我们就是觉得很美。对，
我想其实借着真真刚才讲的那个视觉系和通感系的在镜头前的不同运用的这个话题，谈一点我的一个看法哈，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舞蹈是一个时空的艺术，就是我们经常说舞蹈的三要素是时间、空间和力度，因为舞蹈呢它其实是一种时空的艺术。那么这种时空艺术呢和其他的任何的一个艺术形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说音乐也会有时间有节奏这个概念，但是音乐它会有一些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些节奏类型，像什么4/2拍、4/3拍啊、4/4拍、8/几拍等等，它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这样子的一种节奏的方式，甚至有一些这种节奏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舞蹈则不同，舞蹈的节奏呢它其实是随着不同的作品以及不同的情境，然后它是千变万化的，而且这种节奏的控制呢只来源一点，就是演员的情绪以及演员呼吸的一种控制，因此这个非常难，这个非常难啊。我们经常就会说舞蹈是一个很即时性的艺术，可能今天演员的不同的演员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心境，可能演绎出来的一个舞蹈作品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那么我觉得在镜头的语言下，其实对于这样子的艺术形式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而且呢其实在五千年里面，我其实经常能够看到他会把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说舞蹈原来一直是一种舞台的一个艺术，但是它的主要的媒介是人的身体。我们知道人的身体的他舞蹈演员在无限的开发，但是他的有限性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比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经常我们的编导会要求我们的演员哈，然后在做一个腾空跳跃的动作的时候，编导经常说你在空中停一下，你在空中停一下。但是我们就知道，其实演员有再强的肌肉的控制力，他在空中也不可能停到一秒钟的这个时间，顶多是0.几秒，就是一瞬间停在那个地方就会下来。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有一些编导要求演员，你在做跳跃动作，你可以要快上慢下。我们知道这个对于身体来说的这种控制哈是很难很难完成的，但是有时候可能这样子的一种身体控制的节奏和戒律更能够完成一种情绪的一种饱和度的一种表达。那么我就觉得其实很多通过媒体或者是通过这种镜头的语言，我觉得可以叫取长补短，可以通过镜头语言的这样子的一种特殊性来弥补舞蹈演员在身体上无法达成或者是无法完成的这样子的一种动作的一种诉求哈。那么其实这个是方面就真的特别需要这个视觉导演、电视导演和这个舞蹈导演之间的一种精诚合作，可能才会实现一种这样子非常好的一个视觉的效果。那比如说在五千年，其实我看到一个就是叫《赵氏孤儿》那个片段，我觉得我很久已经没有说是看到舞剧能让自己的心里感动的想哭的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真的是很久没有了。但是看到这个《赵氏孤儿》的时候哈，我学网络一个词哈，就真的是被刀到了，真的是觉得心里就是特别的感动。 那么就在想哈、啊，就是它和舞台其实影视的这个介入，我觉得一个是一个故事背景的一个介绍，就是我们说情感一定是有感而发，那么有这样子一个故事的铺垫，可能对于这种情感的这种宣泄和表达是非常具有帮助的。那么这个叫胡杨最后的那一段在血泊中的那个狮子之痛，那种很纠结很痛苦的那样子的一段独舞的这种表演，如果没有这种影视前面的这种通过很快速而且很紧凑的这种故事的铺垫，我觉得他情感很难在那个时候得到一个很强烈的一种释放，这个是一个情绪的铺垫。还有一个影视，比如说一个很好的一个弥补，就是如果大家去剧场看胡杨的这段舞蹈，比如说我们在国家大剧院两层三层，其实如果你在后面或者是在上面的时候，你很难看到或者是捕捉到演员的这种表演的一个细节哈。那么因此呢，其实我就是想说，就是舞蹈语言有自身的规律，那么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那么影视也同样哈。如果两种语言能够可以这种相互弥补或者相互补充，我觉得一定能够创作出越来越多这种好的节目供大家来欣赏。
就是我也是补充两点，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对于舞蹈人来说，这种五千年里面他这个作品的这个实景拍摄哈，我就是联想到了，因为中国古典的这种艺术，包括审美的这种标准，包括中国人的这种哲学的这种指向，就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山水哈。关于中国的这个山水的研究，在诗歌文学和美术领域都比较成熟哈。那么我就看到了这个五千年，比如说里面有一个作品，这个《逍遥游》哈，他说竹林七贤，然后放在那个竹林里面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如果我们说能够提这么一个非常外行的建议的话，就是说我们后面如果有作品，当然可能已经都拍完了，我就这么一说，它这个山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古典审美里面的这种山水的这样的一种意境，跟我们这个中国古典舞的这样的一个意境，那么说在电视编导的这样的一个处理上面，是不是还可以更做得更比如说留白的更多，然后或者说它那种意境感更好。当然我这里面是不是我想到可能有点想多了，或者没想多啊，因为河南卫视肯定他要做这个文旅合一嘛，他很多的这种实景山水肯定要跟河南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可能结合起来。如果说像我这种说处理的比较意境化的留白多一点，可能他那个实景的山水就体现不出来了。但是我想可能在艺术处理上，在镜头语言上，是不是可以把中国人的这样的一种我们传统的绘画当中的那种山水的意境，跟古典舞的这个舞蹈的意境能够结合的更贴近。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也是看到豆瓣上的评论，就说这个我作为观众，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看电影看电视剧，我们都知道，就说它镜头语言的运用，它肯定是要放在那个故事情节里面，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啊，远近啊，或者说高低啊，这样子啊，就说我们发现到了这个综艺的这个导演，他对于影视的这种拍摄他是非常熟练的，比如说一涉及到里面的那个情节，然后演员要演台词的时候，他的镜头语言运用非常的熟练，那肯定就是说这个编导这个导演这个电视导演他是对影视剧拍摄很在行了。但是一到舞蹈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就好像是他一定要在这个舞蹈里面要挖掘出他想要的那个人物的塑造和情节。所以这就是说刚才珍珍老师说，如果对于那种他确实有人物塑造的形象在里面，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只是一个意象的一个审美的意象的东西的呈现，而没有太多的人物和叙事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镜头的那个编导导演他用镜头的那个感觉，就有一点就是把影视剧的东西要套在这个舞蹈上面。这样的话就是说给人感觉，说实话就是舞蹈的意境确实被削弱了。然后我们在想到说这个导演是不是可以更多的要跟这个作品本身要做一些更多的研究，就是能够提炼出这个舞蹈艺术家舞蹈编导背后的他的一种审美的东西在里面，然后两个人可以有一个切合点，然后让观众在这方面能够感受到的那种意境美。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在影视剧里面，包括我看到有一些纪录片，它其实有一些镜头它是没有任何叙事的，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水流然后滴到这个石头上，然后它可能就是很多的空镜头的运用，但是它塑造的是一种感觉，那么观众在看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可以被带入进去。
张老师说的很对，对，因为我也看到一个短评，就是说，舞是挺好的，他也这个观众也相信这个演员的呈现是没问题的，但是他觉得说，哎呀，我们这个镜头啊，实在是加太多了，就是怎么说，有一种说不该强调了，你为什么要强调那么多？该强调了你不强调，就是比较影响我们的观众情绪。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比如刚才像真人老师提到的那个追身，我觉得有的时候啊，他确实能强调细节，可是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挺破坏观众情绪的。就我看一个剧的话，我也喜欢让我自己的这个视线游走，我希望去关注我想关注的东西，而不希望就是我被你很强制的摁在那边看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张老师说这个非常对。那小旭呢，你有什么刚才对几位老师说的这个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们是其实有点像上了一课，对吧，真的是了解了一下这个舞蹈美学背后的它的一些分类以及它的一些这个特征，然后我们可能再去看五千年这个节目的时候会有点新的感觉。
对，我听了今天聊完我要回去重新看一下，我觉得之前好像都在就是乱看，现在就是可以带着一个老师们讲的这个从舞剧的角度或者从古典舞本身这个身体的感觉的角度或者精神世界的角度再去看，我觉得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吧。倒不是说这个节目本身怎么样，而是说今天好像就是到了一个我们对于传统有了一个很切身的而且有很强烈的感受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大家尽情发挥去玩去创造的一个阶段。所以就我还蛮期待之后会有类似的东西，或者说会有更不一样的风潮，更深入的更丰富的，就是很期待吧。就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我就说一点期望吧。其实我是特别希望舞蹈能够冲破这个圈层哈，然后走进到大众文化和大众的视野当中去的。这个不是不可能，中国有着非常好的这个舞蹈的这种人类学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40年代新秧歌运动的时候，是秧歌舞舞遍了全国，全中国的人民都会去跳秧歌舞。那么在当下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中，其实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人是在喜爱这个舞蹈的现象。20多年我们经常说哈，我们去剧场一看全是圈里的人，那么今天已经完全不是这种状态了。在很多人愿意花钱买着很昂贵的票进剧场观赏舞蹈，那么其实现在还有很多这种类似于 B 站抖音等等这样子的一种网络平台，也有很多人在去关注舞蹈或者是在传播舞蹈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拿 B 站为例哈，我经常问那个同学，我说哎，你们课下业余的时候你们经常干什么呀？学生跟我说，我们都现在是上 B 站呀。哎，我说你们那个上 B 站干什么呀？说老师，我们在 B 站可不是玩啊，可不是娱乐，休闲娱乐，我们在 B 站是学习。哦，我说你们在 B 站是学习，就很有意思哈。我就也会打开 B 站看，确实发现在 B 站里面有很多这种视频的这种创作者，然后我觉得他们的能力真的太强了，可以深挖到世界上国际上现在很多一流舞团甚至是最前沿的这种舞团的作品，他们都能够放在这种 B 站的平台上去播放哈。我们说经常比我们的图书馆的那个和博物馆的能力都强哈，然后可以整合全世界的这种资源在这种平台上进行展示。比如还有我们今天的很多的这种博主不简单的是在于这种娱乐性的这种传播，而在于深挖一些文化的内涵。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哈。那么我觉得未来舞蹈走向大众，或者是成为大众传媒，或者是青年一代喜爱的一种娱乐方式，我觉得是指日可待的一件事情哈。
行，我觉得其实我们最后还是挺乐观的，就是因为你像这个节目其实没有人对他抱那么大的期待，不会说他出来就必定会流行，但是这个市场内容市场的这个检验和反馈就告诉我们这种需求不仅很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就是乐观一点。觉得其实也是借这个五千年它热播的一个契机，我们来聊一下这些舞蹈背后的美学意涵，然后也来聊一聊就是从我们的大众接受专业舞蹈接受这个审美训练的这么一个面面观吧。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非常精彩的是谈出了很多我们的视野之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其实对于这个节目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所以就谢谢三位老师做客闲期，也谢谢小旭的主持。 推荐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没有看过这个五千年赶紧去看一下，对，也许你会发现你的挚爱。